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赵全胜教授，请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意义跟重要性。都很多人认为这次的会议是一个历史性的会议，而且改革的规模是超越以往的，真是如此吗？还是外界的期望过高了呢？
我想那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每五年一次，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三中全会这个意义上它是第七次，因为已经这个35年了嘛。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1978年那一次啊，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就是邓小平，他是把这个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给引出来，而且呢是实行了改革开放。如果我们现在看，也就是这个习近平前一段提出来的两段论，就是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这个是一个拐点，重大的拐点。那么剩下来的这个七届呢，都是一个继往开来，就是继续这个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政策出台。那么我的判断呢，这一次也会沿着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路线，也就是邓小平当年这个打下的这个基础。如果说重大意义的话，恐怕这个是最重大的意义，就是继续沿着这个改革开放路线继续走。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看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60多年的历史呢，后面这30多年呢，恐怕一直都是往着这个方向。这一次呢，当然了，我们还要看很多具体的政策出台，但是从大局来看呢，恐怕这个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路线会是继续的。
好了，谢谢赵老师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当然这一次的三中全会我们关注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改革，那么究竟习近平有没有改革的魄力呢？他一直说这个改革要敢于啃最难啃的硬骨头，要敢于涉险滩，那么外界检视习近平究竟有没有改革的魄力，您的看法是什么呢？吴汉教授。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全会准备通过的这个决议文呢，大概名称是叫做全面深化改革。那在从过去刚赵教授所讲的这个的历程啊，从1978年以来，那么我们看到主要都是在经济体制里面，尤其是在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这些所有的政策里面，从一开始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到1994年的这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然后再到这个2003年的这个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以这个都是一路在跟随着整个社会发展往前走。那走到现在呢，那么在经济这块领域啊，再往下去就涉及到上层建筑的问题。所谓上层建筑，就是包括了政治、法律、文化等等各个面向的。如果假如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调整好，那么将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啊，也就会这个付之一炬。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要进入了这个上层建筑的改革，可是能不能走得出去，我觉得这个是在虽然政策可以提得出来，可是整个社会的矛盾已经到了一定的高点。也我们也看到整个社会我经常会发生这种群众事件啊，或者是暴力事件，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
刚刚吴汉教授提到了这个上层建筑的改革，还有这个这次在我们看到这个开会前夕有一些高压维稳的一个情况，也不得不让我们就提到一个疑问就问到说这一次的三中全会很大一部分是就要在经济方面的一个改革，但是如果是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能走多远呢？很多分析认为说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就像一个人走路只有一条腿，肯定会摔倒。赵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没错，这个应该是一个看的一个重点。我记得那个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叫 Joseph Nye， 就是提软实力的这位教授，他在当年在讲这个外交政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提出一个理论叫这个三条腿的板凳。那么一条腿是经济领域，一条腿是政治外交，另外一条腿是安全，对吧？他说呢，一个大国的，他从外交角度讲，缺一不可，必须你不能光注意经济，对吧？你也不能光注意政治， 也不能光注意外交，你这三个要有一个平衡感。
嗯、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呢，应该也是在往这个三个方向，应该都是心知肚明的。这些问题现在就是看能走多远。我们看到这个经济领域里呢，特别明显的一个带有示范性的例子呢，就是上海自贸区。
嗯，
那上海自贸区搞起来，它有很大的，比以前有一定的前瞻性。另外，推动各种政策，这个细节我先不说了。那么政治方面的改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不断的有一些议论啊。它除了大陆叫做维稳这个以外啊，因为出现了一些事件嘛，像天安门着火撞车呀什么，同时呢，内部呢也有很多的讨论，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几个例子，比如像这个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就曾经呢带着他当年是北京八中毕业的红卫兵嘛，他就带着这个红卫兵他的当年的一些战友们回到八中去向老师们道歉。这个呢意思呢，实际上大概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了。有一种解读呢，就是说呢，要不能再回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对吧？要有一定的反省。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大陆内部就是相当于这一代的，就是60多岁现在即将退休的，这个过去的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也好，或者领导人的子弟们也好，或者是现在的一些现在都在有的第一线，有的从第一线已经退出，很多的这方面的辩论都有，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两位当年这个红卫兵的这个叫做西城纠察队的这个负责人，对吧？一个叫孔丹，一个叫秦晓，两位呢据说呢也有一些辩论，也就是说今后带有就是中国今后在政治改革也好，在政治治理也好，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也就是说现在呢这个大陆内部啊这方面的这个辩论讨论还是很多，
是。
但是从这个十八届这个三中全会，从这个习李新的领导体制，恐怕还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是。
就是既不能太过保守，也不能太过超前，还要根据这个中国大陆的国情来处理一些问题。恐怕目前呢，从这个最高领导层，从这次三中全会来看，恐怕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好的，非常感谢赵全胜教授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刚刚东宁请教了赵全胜教授关于这个维稳的问题啊，我想也顺着这个问题来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十八届三中之前呢，刚刚这个东宁跟赵教授提到了，就是关于天安门发生了这个回族人士的这个撞车事件啊。那么此外还有就是在山西的中共省委，在山西太原的中共省委发生了这个连环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那么这一次这个三中我们也注意到还是有上访的情况出现呢，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其实在大陆的内部这种对于中共的一些统治不满的声音其实越来越高涨。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维稳的这种力量啊费用不断在增强，是不是这其实是习李体制的一个隐忧呢？
我觉得这个习李体制是继承以前这个中共在发展以来所累积的这些社会矛盾。那这些社会矛盾在2005年的时候啊，曾经有过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叫做这个群体事件大概一年有8万多件。
嗯，
那么从那以后呢，中共大概对这个问题就很敏锐，就希望能够解决这个社会矛盾的问题，于是乎提出了这个加强执政能力。可是以后就再没有再发表这个群众事件的这个数据。可是从2009年我们又看到了相关的报道，那个数字又很明显的增加。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是应该是有增无减的，因为每一年都会有重大的事件来发生。那过去还没有网络这么发达，现在网络非常发达，所以中共想压制大概也压制不了。那这些问题在我想这个从改革开放以来是层出不穷的。比方说在北京有所谓的上访村，这个上访村是集结了整个全国各地来的不平的这个声音。 那可是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我想跟中共的这个体制是有关系，因为它是中央集权，所以地方上的一些事务最后要解决都跑到中央去，可是中央能解决地方的问题吗？也不能解决。那么我们看到在台湾的一些现象，就是台湾是透过地方自治来改善这个情况，就是在地方选举的过程里面，这个地方官员必须去回应民意，所以地方的这些不平的这些事件呢，都会在这些过程里面逐步的解决掉，所以它比跑到中央来解决问题的少。那么在这个大陆呢，这些问题地方上不给予解决，只有到中央去，可是中央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哼，是。那我想下面一个小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就是之前我们看到因为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上台已经快要一年了，那么这个外国媒体已经开始就这个两人的这个一年来的表现来做个评论，他们说其实这一年来算是一个平安无事，对两人来讲，对习李体制来讲还算不错的一年。那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两位来宾看一下，就是是不是可以同意外国媒体对于习李体制上台一年之后这样的看法。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
我个人的看法是，习近平大概一上台就抓住了这个民众的需求，所以他把这个整风、把肃贪、把反腐这件事情当作第一要务来处理。那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现在整个的这个民怨的沸腾跟这个官僚体制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所以习近平认为这个官僚体制已经走到了群众的对立面，所以他在整个党里面推动的这个就是跟群再回归到群众路线来，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这个功夫，还有活动。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习近平自己也以身作则来带领这件事情。那当然说反腐或者整风也不是一蹴可及的，就是不会一下子就，因为这个已经积习已经很久了。但是总是领导人基本上这样子带着做，在人民的眼中他是会看得到的。那当然人民还是会这个质疑地方官员的若干作为，可是对于这个领导人这样子雷厉风行的这样做，我相信是还是给予肯定的。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华盛顿的赵全生赵教授，您觉得习李体制的第一年觉得还不错吗？
我觉得正如刚才吴教授讲到的，这个肃贪反腐这个确实是一个重点。特别应该注意的就是说，这个运动呢不光涉及到地方的党政部门，而且军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也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行动建立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恐怕这一点应该说呀，比前任要强势一些，对吧？特别是在军队中。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上海自贸区啊等等这些新的应该说带有一定亮点性的东西这个也还是也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了，实际上更就像很多人讲到的，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啊，就是到底有多大掣肘，对吧？是党内也好，国内也好，各个层面也好，那使他能够继续往前推进，或者在什么意愿上能够继续推进，这些呢都是还值得观察的。也就是说呢，中国的这个经济政治改革呢，应该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拐点。也就是说大家都在这方面呢，在观察，看看到底能走多远。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深入的分析，东宁。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呢，带您关注正在北京召开的18届山东全会。在节目的下半场呢，我们就将焦点转向国民党的19全会，场内场外有哪些的看点。那么演播室现场的来宾呢，一位是每一间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一位是台湾昆山科技的大学的吴汉教授。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我们上半场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辽宁叶先生您的电话。辽宁的叶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樊德令小姐，你好。
你好，请讲。
哎，我要谈一谈啊。
嗯。
关于那个台湾。
嗯哼。
台湾呢，有的事情我很不理解。我父亲啊，我父亲住在台湾。觉得那个旺宝都知道我父亲的骨灰，但是不知道来哪个地方。
叶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两个，时间也比较有限啊，请您稍后再想想，根据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三中全会跟台北的这个全代会，给我们发表您的意见。台中的姚先生是下一位，姚先生您好，请讲。
好的。嗯，好久没有来跟大家问候了，首先先跟大家问候。最重要就是海峡两岸啊，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后的太平洋时代，全球化，这个人的品质啊，也要不断的一直提升。中国有13亿的人口，占了全世界1/5的这个成分，然后最重要的，将来要带领大家进入21世纪，它有很大的一个保障跟资产。
谢谢姚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台北的余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那个共产党在北京开会，国民党在台湾开会，
是，
那是两个党，他们的重心都不太一样。共产党的重心是政治改革，台湾最近是经济改革。其实不管政治不管经济，其实核心的问题都是品格的问题。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有伟大的品格，两岸在这个方面其实要努力。大陆有地沟油，台湾有大桶油，大陆有毒奶粉，台湾有毒淀粉，两岸真的在品格上应该加强，否则中华民族危急。
好的，这个余先生谈到这个重点非常重要啊，这个食品安全是两岸都共同关注的问题。不过我想暂时把这个我们的焦点拉回到这个三中全会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当然刚才你也评断了这个习近平就是一年来的表现，还有这个习近平的在党内的权威，事实上这也是美国媒体这次关注三中全会的一个焦点啊。就过去他上任来这么多的时间，一直在不断累积他的政治资本，你说要谈这个改革的魄力吧，也跟他的实力有关。究竟他这上任以来累积的这些政治资本能不能转化成他在党内的一个巩固权威地位，包括这个一些已经退休的中共领导人最近的一些表现跟谈话，还有这次在三中全会当中的一些现象，能不能反映出他已经巩固了党内的领导地位，真的能够实现大刀阔斧的改革了呢？
刚才你问到这个累积的这个实力政治的资本这个问题啊，前一段有一个卡通片，大陆出的，把习近平的经历和奥巴马的经历比较了一下，也蛮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呀，这个习近平从基层做起，当秘书，然后又下到县里，当县委书记，当地级的领导、省级的领导，一直做到湖北省，然后浙江省，然后上海市的书记，就是地方大员。所以历练比较完整，而且地方军队都做过。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啊，应该他的这个历练，他的资本，还是很雄厚的。再加上他有这个父亲，老一代，就是叫做革命家嘛，这么一个。那么这样的一个比较而言呢，确实有他的。但是，这里面最关键的呢，还应该要看他所用的人，他所这个采取的政策。从目前来看呢，这一年下来各个位置上啊，基本上他熟悉的人也好，或者他认为比较能干的也好，现在都放在各个岗位上去。比如这个经济改革就用了一个刘鹤嘛，刘鹤曾经在哈佛大学也来进修过，也有一些内外的经历。就举这样的例子吧，就说呢，当然了，在军事啊、外交啊、各个经济啊都有。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下一步呢，的继续，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现在刚刚一年，按照这个大陆的惯例呢，要有两任，两任就是10年，所以这10年走下，一年5任嘛，这10年走下来，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用一个时代这个称呼啊，比如说邓时代、江泽民时代、这个胡锦涛时代，现在习近平时代，这个习时代，这十年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可以发展。
嗯，
因为刚才讲到马英九恐怕只有两年了，他那个相比而言，他的空间相对
两人面对的情况相当的不同，
相当不同。
稍后我们在下半场可以慢慢的来讨论。
好，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听众来接他们电话。四川的傅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
傅先生，请讲。
你们的节目我看了很久了，我从电视上看的，我从电视上看你们的节目。你们节目很好。
嗯哼。
哦，你们节目很好，在现在听见这是一代当中失败的当中学会，听人的相当好。哦，你们。
好的，谢谢四川的傅先生，他口音很重哦，不知道朱老师您听懂吗？
我大概听了，因为我夏天还到重庆和成都去了。他就是说这个、你们这个节目很好，是评论这个。这个三中全会、也很感兴趣。他说他是一个老听众，大概基本就是这样。那么我也是同意四川傅先生这个、这几次讨论都是很重要的题目。
嗯、
另外也同意台北于先生这个就是品格问题，
品格问题，领导人的品格问题，
然后
食品安全，
这都是国计民生的一些大计，
民众也很关心的话题、
对对对。
再接一位湖北的李先生。
两位嘉宾先生，我说这是两岸的这个真正的向往的，并不是统独为意识。这个统独对于两岸人民来说，这个争议不是太重要。但是重要的是，这个大陆的这个领导人跟台湾方面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他们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一个是关心大陆同胞，关心全中国民族，包括全体这个世界的华人。一个呢，他就是服务于这个共产党政权的这个独裁体制、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湖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也提到了这个两岸关系我们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最后一个有关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事实上两岸关系也走到了一个深水区。那么这一次三中全会，它会勾勒出未来中共5到10年的一个执政方针，其中有没有纳入一些有关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些重点？还有这次三中全会，您个人的观察，对于接下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又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吴教授？
首先就中全会的性质来讲，它应该是处理的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那么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里面，涉不涉及两岸政策？这个两岸政策通常都是在大会的时候才会提，带着一段文字来处理这个两岸政策。所以在中全会所提出的这些决议啊，或者是其他的讨论事项里面，大体上是不会有关于两岸政策的东西。但是这次所讨论的这个议案里面，对于全面深化改革里面，我倒认为对将来两岸关系会有很重大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引进涉外经济体制，那么这个涉外经济体制就是引进外资了。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还在卡在这个立法院的一个服务贸易协议的问题。如果假如说我们台湾在这个部分自己还自乱阵脚，没有办法赶快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将来在大陆具体的来做了这件事情，向全世界都在开放这件事情，台湾大概又要落后一步。所以这个我讲涉及到将来两岸的这个互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的分析。我也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耐心等待加入我们下半场的讨论